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心事儿、什么新闻线索向我们反映的话，给我们提供的话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拨通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再说一下85457744、85461350。好，节目开始，我们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阴，东风3到4级转东北风5级，阵风呢能够达到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23号是阴转多云到晴，东北到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24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海区的大风警报是这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东风5级，阵风6到7级，转东北风6级，阵风能达到7到8级。好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直播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您的问题。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收听昨天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接到了一位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啊，陈先生啊，他是在这个 4S 店购买了一辆车，然后呢在购买车之后呢和 4S 店发生了一些纠纷。我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接通了他的电话之后，也同步啊连线了这个广汽丰田 4S 店的这个销售负责人王经理。节目之后呢，我们尝试再一次的和 4S 店去联系沟通，我们希望正风热线节目能够帮助他调解解决他的这个矛盾和纠纷啊。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希望能够给双方呢来进行调解。因为昨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陈先生诉求了，我在节目当中我就非常直白地问他，我说你的诉求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他的诉求说第一要2000块钱的那个座位的皮座椅的更换啊，他坚持说他以为是原厂的皮座椅，但是呢这个不是原厂的，他坚持要退换。还有就是他购买了2000块钱的机油啊，机油费他说也要退换啊，也要退还啊，要求退费啊。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之后啊，我再一次的联系了我们广汽丰田的 4S 店，也了解了一些信息啊。因为其实这个纠纷呢已经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了，陈先生在1年多之前啊就去这个和 4S 店啊去就是去提出他的意见啊，提出他的问题啊。咱们先不说他的这个意见和问题就是是否是合理合法的啊，就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合同，我们只是通过他对事件的描述，包括我在节目之后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啊。我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呢？首先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年之前，而且在这一年之中呢，陈先生不停地拨打12345去投诉，然后呢市场监管局也进行了 这个也出面啊，市场监管局也出面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现在呢，市场监管局表示他们调解是失败的啊，就是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的原因呢，我就是在节目当中就不多说了嘛啊，不多说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说，陈先生和 4S 店肯定是会有一些在购买这个车辆之前，他会和 4S 店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在购买车的时候，双方有一些约定啊，我只能这么说，双方有一些约定，在这个约定当中呢，以合同为准啊，以合同为准。昨天呢，我也提示过陈先生啊，那么市场监管局给我们的回复是，他们调解不成功，陈先生不满意，那么这是建议陈先生啊走法律的途径啊，走法律的途径也不是不可以。陈先生，如果你要觉得自己这个想要继续啊这个主张你自己的诉求啊，或者是申请你自己的主张啊，那么政府部门调解未成功啊，然后你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我也是支持的。我也是支持的，但是我给他的提示，包括我给其他的咱们消费者的提示是，您产生了这种消费的行为啊，不管这个消费是大是小啊，你比如说大到买房子啊，就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这买房的过程当中啊，和开发商出现了一些纠纷啊，比如什么时候交房啊，什么时候这个对于我购买的一楼，然后呢，我在买之前呢，开发商承诺这个一楼的院子是赠送给我的，但是呢，在买了之后才发现这个院子是公共绿地啊，就不是赠送给我的，我自己不能去随意的去更改啊，然后就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纠纷。但是咱们所有的你这个所有的这个主张，如果你打官司的话，首先法院认的是什么？认的是你的证据啊，就是认的是你的证据。证据又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双方签订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口头承诺是不算的啊，空口无凭啊，立字为据啊，双方签订的合同啊，白纸黑字啊，法院肯定是要来看这样的一个就是依法可立的啊，这样的一个证据啊，包括双方的合同啊，甚至我们多说一点，就是开发商的那个宣传单页啊，这只要你白纸黑字上有的东西，他都会法院都会采用啊，都会采纳，都会采纳。至于你购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承诺口头承诺说你这个学区是什么学区啊，你一楼的花园我赠送给你啊，你房间我赠送你一个入户花园呢，多大面积呢？这个等等啊，口头承诺都不能算数。啊，口头承诺都不能算数，法律是，不会认定你这些口头的承诺的。还有啊，我昨天在和 4S 店联系的时候 ，4S 店也明确跟我表达，就是说啊，他们和陈先生签署的这个购车的协议啊，不仅仅是有书面的合同，而且呢，也有啊这个微信上的一些交流哈、啊，微信上的一些交流，针对于他们购买车辆，比如说哪些是我这个购买车辆我是赠送给你的。啊，哪些是赠送给你的，哪些是你需要付费购买的，哪些是我们双方都已经明确告知的啊，你也已经就是这个同意 4S 店的啊给你的这个销售的一些策略的，他们在短信上啊都留下这个留言啊，文字留言啊。4S店说我们都是有证据的，我们都是有这个录音留言或者是微信留言的啊，这个都是我们就是不能啊这个不能啊这个答应陈先生的这个后期的诉求的原因啊，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有一些是他们双方之间的一些约定啊，他们双方之间的在购买之前的一些约定啊，而且在这个约定肯定是双方都经过前期的一些充分的沟通了。那至于后期啊，双方比如说是陈先生不满意啊，对他们 4S 店提供的啊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服务啊，或者是商品呢、啊，你感觉到不满意，那因为有约定在先啊，因为有约定在先，我们调解也失败啊，包括政府部门调解也失败，那这样我们只能建议你走法律诉讼啊，只能是建议你走法律诉讼啊，法律诉讼。好，那这个对于昨天的热线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就说到这儿。 还有，我再补充一句吧，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补充一句，双方的签订的合同，你不能签订完之后说我不知道合同的内容，你签上你的字了之后，你说我不清楚你合同的内容，我不了解你合同的内容，或者是我不同意你合同的内容。啊，你签完字了，你再说这话就没有用了。所以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啊，昨天我跟朋友在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朋友也说，哎呀，这个你给我提个醒。我以前我签一些合同的时候，我都没逐字逐句的去看合同的内容啊，包括比如说购买一些保险哈，我都不太了解那个保险里边的这个双方的约定啊，甲方乙方的这个权职权责哈，我都没有详细的看。我觉得合同都是格式化的呀。我说不是的，我说你还是要详细的要看一下合同，这个合同是不是有这个。标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维护你自己本人的合法的权益。我们说的是合法的权益，非法的权益合同就是标注了，那么法律不是认可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看合同是否是支持了或者维护了你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你本人你自己应该对自己负责。你不能说我签完合同我就翻脸不认账。首先啊，你说我不清楚合同内容，首先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你自己签的合同，你首先要知道那个，我要对自己负责吧。我首先要知道你合同的约定，我是自己是否是认可的。如果你不认可，你不要签那个合同。如果是我不了解合同的内容，你要问清楚，问对方，不管是甲方乙方，你要问清楚合同的内容。你不能说我签完合同了，我又推翻啊，我又不认账，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不对的哈。咱们这个，一是一，二是二啊，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好的，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是我们1235热线平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之所以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些问题呢，其实它有一些共性啊，包括我们的编辑给我们发来的一些1235热线平台的一些政策的咨询，很多的朋友也都对此呢，也是对这个政策的了解也是有需求的，所以我们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啊。我们把我们1235的一些热线的回复啊，一些热线问题的解答呀，包括政策的一些解析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宣传和介绍一下。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7744、854-6-1350。再次提示，9:40开始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这个内容啊，残疾人之声介绍宣传啊，扶残惠残的政策。我们在9:40之后，残疾朋友如果想咨询相关的政策的话啊，这个涉及到我们残疾朋友的一些这个政策法律法规，您可以在9:40之后，9:40到10点钟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介绍一下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好，我们再来关注1235平台这样一件事情哈。有市民反映啊，海州区唐兴巷拆迁之后，文昌路的东侧被封闭了，导致市民需要从海州区新东街道文昌社区同科汇丰国际北外侧的停车场通行，然后文昌路附近绕行。但是现在呢，停车场禁止居民通行了啊。1235热线平台是这么回复的，说经过了解，同科汇丰国际 外北侧的停车场啊，是属于同科开发商的在建的商业，现在呢是作为临时的停车场供同科业主使用，前期呢没有进行人行分流啊，行人电瓶车、电三轮机动车都能够正常的通行，但是呢他们发现发生了好几次的刮蹭事故，那外来这个外小区的业主也借道同科小区啊，也会出现一些拥堵啊，那被在高峰期呢也会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学附近同科外面的那个小学啊，家长接送孩子啊也都会有这个高峰期的一些人流量增加的情况。所以呢同科汇丰国际呢根据这个情况啊，根据这个高峰拥堵的情况，他呢就进行了一些封堵和限流进行了一些处理。然后呢部分巨龙花园的居民可以走海内路和苍梧路，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居民呢可以去这个走同科的北门和东门，然后来缓解这个分流，缓解这个压力。最终呢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唐新巷尽快的拆迁完毕，恢复文昌路的通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的办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最近就是很多朋友都反映关于这个文昌路东侧被封闭啊，他们通行困难的这个情况，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冠云的市民反映，冠云县依山镇胜利桥沿河风光带原来是禁止机动车驶入的，交通秩序呢也是井然，道路也是完好，但是现在机动车禁行变成了限行啊，违章停车的就越来越严重啊，因为禁行啊是没有机动车开过来的，但是现在是限行呢就有机动车开过来了，开过来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违章停车的，会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违章停车就会把那个行人和骑行路呢就都堵上，就给行人和电骑人员带来不便，同时呢也造成了安全隐患，加上六月幼儿园也在这个路段，对上下学的儿童也是带来不便，从违章停车越来越严重判断，相关部门抓拍罚款呢并未实施。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经过和冠云县公安局了解，这位市民反映的胜利桥北沿河风光带道路机动车禁行变限行，机动车违停及抓拍监控没有启用的问题啊，对啊，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地方有那个抓拍，但是好像这个抓拍的监控没有启用啊，所以也进行了投诉，也进行了反映。那交警部门的回复是这样的，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核实处理，经过调查，为了保护胜利桥北沿河风光带新铺设的路面，前期的施工单位在出入口设置了隔离墩，限制机动车进入。此举虽然保护了路面，但是也造成了急救车、消防车这些特殊的车辆没有办法进入，也给沿线的居民的正常交通的出行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周围的群众反映意见也很大啊，后期呢县住建部门就责令施工单位拆除了隔离墩，并且呢在相关的出入口安装了监控抓拍的设备，对机动车实行的是单向通行啊，禁止货车通行。在道路开放之后，因路侧的公共停车位不足，所以存在了机动车违规停放的现象。另外啊，这个监控抓拍摄像头虽然安装了，但是如果使用啊，如果要抓拍交通违法行为，需要报交警支队和交警总队审核验收。目前新装的监控呢还没有启用，下一步交警部门会整理材料，上报市支队和省总队，尽早启用交通违法的抓拍。同时呢也会安排警力加强该路段的机动的巡逻，及时的劝离和处罚各类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希望交警部门能够抓紧时间吧，啊，抓紧时间把这个，第一呢，新装的监控呢，及早的使用啊，及早的启用。另外，也希望啊，能够真的像咱们交警说的一样，我们加强这个路段的机动巡逻。只要加强机动巡逻，我相信违章停车的行为也会得到根治和减少。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有市民咨询说家中呢有住房，但是后来租房居住，想了解租房是否可以上附近的学区的学校啊，就是说啊，我租房，我租的这个房子有附近有学校，我能不能就去让孩子上这个租房的所在的学区的学校啊，这个问题呢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啊，因为比如说这个有的是外来的务工的人员啊，这个在这个比如说在解放路小学附近租房住，就想问问孩子能不能在解放路小学啊上学啊，有这样的情况。1235热线平台是这么回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往年的招生政策啊，是学生入学前要在当年的6月30号之前，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每年的6月30号之前，也就是说新生入学要在每年的6月30号之前满足户口房产证都在学校的施教区范围内，而且没有择校意向的基本原则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补充一句，我的理解是就是说本来你自己是在这个城区内你是有自己的住房的，但是呢我为了择校啊，我觉得这个学校挺好的，我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房子啊，那就是你就是有择校的意向了啊，你就我们从这个客观的判断，就你自己有自己的房子，也有自己房子所在的学区，但是呢你又在另外的学区去租住了房屋啊，有这样，这是有明显的择校意向。所以这个招生政策呢就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首先你要满足户口房产证啊都在学校的施教区内，而且没有择校意向的基本原则。那这是以往年的招生政策。那么租房呢，租房的话呢是按照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政策执行啊，就我现在所了解的就是以前的我们的就是租房的啊这个上学的政策啊，以前因为我们政风热线我们请教育局来做过节目，我们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他们呢曾经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外来务工的人员子女上学啊虽然采这个采取的是就近的原则，但是也要看啊你这个学校就近的学校还有没有学位了，如果这个学校入学的新生比较满，他首先要满足在本学期的学生啊，首先需要满足他们的学位啊，他们的学位。但如果这个学校就是比较火爆，这招生比较火爆，然后呢学位比较抢手，那附近的居民比较多啊，入学的子女比较多，那他这个学位非常紧张了，那就不一定能够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近上学啊，或者是就在这个学区上学，他就综合考虑，比如说海州区的，你租房是在海州区的，那他可能就会看啊，你租住的这个区这海州区其他的学校还有没有空余的学位能够提供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解析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这个了解，就是你租房的时候，如果我就租在解放路小学的门口啊，这个解放路小学一墙之隔的这个房子里，我就想上解放路小学，但是啊这个不一定能满足你的需求，为什么？因为啊好的学校一般学区都比较紧，学位都比较紧张啊，如果学位足额了，因为现在每个班嘛就定额的嘛啊，如果学位定额了，那你可能就真的就是虽然你一墙之隔，但是你真的就不一定能够上解放路小学，没准就给你安排到啊比如说建国路小学了啊，就也不太远啊，没准就给你安排到建国路就是附近的临近的还有空余学位的学校了。啊，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一般情况下你都要提前到区教育部门的基教科去进行报名啊，去进行报名。每年呢，他都会公布报名的时间表。一般在这个报名的时间内啊，你带上你相关的证件啊，去区这个教育局的基教科去报名啊，申请入学就可以了。 我说的是以往的往年的政策，因为今年最新的政策还没有发布。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每年的六七八月份啊，在这个暑期，最新的招生政策会发布。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一旦有最新的招生政策，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宣传。还有市民咨询说，孩子入学的时候对户口、房产证有什么要求？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往年的招生政策是这样的啊，学生入学的时候要在当年的6月30号之前满足户口、房产证都在学校的师教区范围内，而且没有择校意向的基本原则啊，这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什么叫没有择校意向的基本原则哈，我们家大家就都可能都要知道一下，要理解一下啊。好，我说的还是往年的招生政策，因为今年的最新的招生政策呢还没出台呢，所以你要保证你的孩子这个生日是在6月30号之前的，然后呢你的户口、房产证啊，好，户口、房产证三证合一嘛啊，你这个户口、房产证啊都在这个学校的师教区范围内就可以了。我更正一下，不是说孩子的生日是6月30号之前，而是说你的户口和房产证是在6月30号之前在这个师教区落户的啊，是这样的啊，不是指孩子的生日，我更正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1235热线平台的问题。海州区幸福路街区的江化社区有一个叫做新店光明小区这个业主反映说楼栋内蚊子较多，而且下雨天积水严重你积水严重蚊子肯定多呀，遇水的地方蚊子肯定多呀。然后他也是多次的联系物业呢处理，但是物业并没有给这个很好的处理。对此呢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工作人员已经和物业沟通了，物业表示近期呢会安排工人去进行打药消杀蚊虫。关于积水的问题，如果雨量较大导致小区内存有积水的话，可以在雨停之后他们物业会安排保洁人员去清扫积水的。其实咱们1235这个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物业管理的问题呢，一般情况下都是第一时间反馈给社区，然后社区呢联系物业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物业呢接到社区的反馈之后呢一般情况下也都会去认真对待，去解决该小区的一些业主头疼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咱们这个业主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向物业反馈之后，如果物业没有处理，你可以拨打12345。好，我们再来看海州区西南街道东旺社区水墨江南东南角健身器材，有业主反映说部分健身器材损坏严重，没有人维护，然后呢健身器材下面没有铺设塑胶跑道，反馈给物业物业说呢，说他们如果需要去维修的话，需要联系2/3以上的业主那这就是要动用维修资金了，那需要2/3的业主的签字同意才能够维修这位业主说其实呢，那物业这样的一个借口呢就他也理解，但是联系上2/3的业主呢，这个工程量很大，而且不一定能够及时，说也是希望还是拨打12345，希望12345能够去联系物业。那12345说呀，说经过了解健身器材的损坏已经统计上报给体育局了，由体育局进行统一的维修那路面的铺设这个器材路面的铺设体育部门已经向上级去反映了，后期呢也会持续的关注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不需要物业解决了，是我们体育部门来接手解决了损坏的健身器材，然后体育局统一进行计划统计，然后呢再更新再安排这个资金来更新但是什么时间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答复，希望该小区的业主能够耐心等待吧。好，我 我们再看这样一个问题，有市民反映啊，东海县商店镇的昌宜村、唐宜村南侧出口的公路是236国道，没有设置斑马线、减速带和交通护栏。他说呢，车辆在公路上行驶过快，让村民出行是存在安全隐患的。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东海的公路部门已经联系这位市民了解了情况，他的诉求是在这个路段的出村多个路口施画斑马线、减速带，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因为这个村的主要的出村的路口首先呢，它的反映的不是236的国道啊，是老236的省道，而且是县道。那县道是禁止安装减速带的，禁止安装减速带的。那么如果要施画斑马线啊，施画斑马线这个呢是需要上报给交通局啊，这个要上报给交通局，只有等到交通局批复之后才能实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居民了解，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当路村学院北路36号四季金辉观澜的东门的门外都是泥土路，严重的影响出行。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市政道路建设属于公益性的建设的投资项目，需要发改委纳入市本级的计划啊，和市财政厅明确资金来源之后，国有企业方可实施建设。目前这个道路的建设项目还没有纳入市本级的计划，也没有明确资金的来源，所以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好啊，感知群众冷暖，回应社会关切。那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123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啊。有市民咨询，2024年12月份缴纳的城乡居民医保，又在异地缴纳了职工医保啊。一个是在2024年的12月份，就在去年年底，他曾经缴纳过城乡的居民医保，现在呢在异地就业了，又在异地缴纳了职工医保，想问问能否进行申请的退费。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参保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内缴纳次年的城乡居民民医保的保险费用，在进入待遇享受期前发生死亡，或者是户口迁移到本市外，或者是就业，可以到户籍所在县的医保部门申请个人缴费部分退费，在银行、税务大厅等各缴费渠道误收误缴需要退费的，可以在各县区税务部门提交退费的申请。医保经办机构会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具体的承担退费的工作。这个退费是可以的，有几种情况啊，就是你参加了城乡的居民医保，如果你户口迁移到本市外了啊，就是户口迁移到外市了，或者是你就业了，就是说你参加工作你要缴纳的是职工医保，不用缴纳那个城乡居民医保了啊，这几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死亡的，就这几种情况你是可以去申请退费的，可以家人或者是个人去可以申请退费的，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区的医保部门去申请个人缴费部分退费啊，这是可以的。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九点四十分为您播出的残疾之声。那稍后的九点四十分之后，我们的残疾朋友，如果你要咨询相关的一些扶残助残的政策呀，相关的一些补贴的政策呀，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的热线电话。如果我知道，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回复您；如果不知道，我也会在节目之后联系咱们市残联的相关部门，去积极的给您进行解答。两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碗筷之间是母亲的味道，厨篱之间是父亲的味道。
好，我们看到导播示意我们有热线电话进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您好。
哎，
您好，您是、
哎、
您是哪里的？
大郎你好。
哎，您好。
啊，我想借用东海县那个残联号码的呢。
东海县残联号码呀？
啊。
哦，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我想就，我那今天得那个脑血栓， 不声不息的，我想就检查那个身体的。
您没，我没太听清楚，您什么事情？您再说一下。
我今天得了脑血栓。
嗯，得了脑血栓了。
哎呀，不能走，不能碰声不息。
嗯。
长就，到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得的病啊？
去年6月3号。
去年的6月3号。
哎。
6月3号，然后您找残联是什么？要申请评残吗？
啊，对。
要申请评残是不是
啊？
啊，好的，那这样，您的电话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已经记录下来了。我节目之后，我马上，你不用你联系东海县残联，我把您的电话反馈给咱们市残联，让市残联这个帮您联系一下东海残联啊，然后呢，让东海残联跟您联系啊，然后帮您这个来进行一下评残这项工作的开展，好不好？
好，谢谢
你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啊，不客气。这个您是哪个乡镇的呀？
我是白塔布的。
白塔布的。
不大乡镇的。
啊，白塔布镇。
哎。
哪个村的呢？
张河村。
沙河村啊。
张河镇。
张河呀。
哎，对。
张河村是吗？
对。
啊，河流的河吗？
哎，对。
啊，张河村，您贵姓啊？
我姓张。
啊，张先生哈。嗯
嗯
啊，好的，你这个事情我记录下来，我节目之后我会反馈给市残联，好吗？
好，
再见。那好的，那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残疾之声。好，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呢，会为咱们残友朋友开通啊。大家呢，如果需要有什么这个困难需要我帮您解决的，或者是想要咨询相关的扶残助残政策的，也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拨通我们的电话。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每周四的这个时间都是专门为咱们残疾朋友安排播出的这样的一个扶残会残的一个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不仅仅介绍扶残助残的政策，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啊，就是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咱们的残疾朋友。比如说你像刚才这位张先生想要去评残啊，想要去和东海县残联联系。我们接到他的诉求之后，我们也会反馈给市残联，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的残友朋友。5月18号是全国助残日，是第35个全国助残日啊。我们市级呢也是开展了一些全国助残日的活动。我们连云港市呢是围绕着弘扬自强和助残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的主题，精心的策划了励志的宣讲、暖心的慰问和就业帮扶这些主题活动。从政策咨询台前的长队到手工艺品的义卖区，可以说到处都是人群攒动，然后呢也有一些欢声笑语，还有就是招聘会上会有一些真诚的对话，还有困难家庭感动的泪水。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其实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一个月的爱心接力不仅汇聚了全社会的扶残助残的强大的合力，也让关心关爱残疾人的温暖洋溢在港城的每一个角落。在当天呢，5月18号当天呢，同在阳光下共圆幸福梦，以这个为主题的助残日的活动呢，是在海州区的苍梧绿园温情的启幕了。那在这个活动现场呢，通过残疾人的作品成果的展示，还有一些义卖呀，包括惠残助残政策的宣传啊，残疾人回报社会活动啊，助残的服务活动啊，有数百名的市民和残疾朋友在现场共同的见证了这场充满温度的城市的盛会。在 活动现场啊，有一些咱们残疾朋友的作品和成果展示，还有一些义卖区啊。那这些手工艺品呢，我们都是咱们残疾朋友自己来制作的，还有一些残疾人之家的啊，一些辅助性就业机构的特色的产品。可以说在现场啊，很多的创意这个产品呢，都有一定的创意性，而且琳琅满目。现场的市民也是纷纷的驻足，不，很多的热心市民也是慷慨解囊，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咱们残疾朋友。有一位购买了手工编织饰品的市民朋友反映啊，他说这些作品呢是饱含着残疾朋友的心血，每一件呢都非常的独特，他们也是希望自己购买能够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帮助。另外在当天呢，有15家企业在现场呢开展了残疾人的专场招聘，现场提供了文员、客服、手工制作等150多个适合残疾朋友的岗位，现场招聘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有很多的残疾朋友啊手里拿着简历，积极的和企业的招聘人员沟通交流，了解岗位的详情和工作的需求。据现场统计，有20多位残疾朋友和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残疾人朋友工作呢认真负责，他们也愿意为这些残疾朋友提供实现价值的平台。另外在助残的服务区，那政策咨询台前就排起了长队，市残联设立了3个展位，工作人员围绕着维权、康复、就业等多项这个政策，通过图文资料和现场答疑，为残疾朋友和家属送上了政策大礼包。值得关注的是，由残疾朋友主导的回馈社会的环节成了活动的亮点。盲人按摩师那在现场用娴熟的技艺为市民服务，特殊表演者带来的舞蹈英雄赞歌，还有配乐师朗诵党的阳光暖残障，还有现场的歌曲串烧心向阳光，这些节目把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掌声也是此起彼伏。那市本级的一些单位，比如说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税务局、市人社局等10多家单位也设立了咨询台，为残疾朋友提供了法律咨询、税务政策解读等全方位的服务。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些医疗机构的专家团队也现场开展了义诊活动。莲区四叶草助残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罗仁娟说退役之后他创办了全市首家专业的助残机构四叶草助残服务中心，就是通过以残助残的创新的模式，让更多的残障人士在服务社会当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他说呢，未来我会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残疾朋友举办更多的活动，让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了解残疾朋友这个群体，彼此理解，共同成长。另外呢，在5月6号到17号，市残联连续开展了4场校园励志演讲，来自海州区苏源帮扶中心的季苏源和连云区四叶草助残服务中心的罗仁娟，也是先后的走进连云港外国语学校、连云港开放大学等4所院校，通过亲身的经历讲述了残疾朋友的奋斗故事，为上千名的师生带来了感人至深的精神的洗礼。其中呢，康达学院的学生刘洋在听完这个演讲之后，他非常激动地说宣讲团成员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尽管先天或后天被关上了一扇门，但是他们乐观向上的人生的态度和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是我们青年一代的学习榜样。 另外，在五月中旬，市残联还启动了暖心的行动，为66户困难残疾家庭啊送去了价值20,000元的爱心礼包。海州区的李阿姨接过慰问物资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感动。她说啊，送来的米啊，送来的牛奶啊，这都是我们的必需品，还有面粉、食用油啊，这都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啊。非常感谢市残联。那为了确保这个慰问呢精准到位，市残联工作人员也是提前的走访摸排，了解了每户家庭的实际需求。然后呢，市聋人协会、肢残协会也是积极的联动爱心企业，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助残的良好局面。同时呢，在今年的全国助残日的前期呢，市残联就邀请了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了专项的调研组，实地调研我市的残疾人工作，了解残障群体的实际的需求，也推动残疾人保障服务体系的优化升级。全市呢各县区也都分别开展了助残日的活动，一系列的覆盖就业帮扶啊、政策宣传啊、文化互动的多元内容，不仅为残疾朋友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也在城市当中播撒下了理解和关爱的种子。好啊，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呢，再说一下，刚刚啊，东海的白塔部的张河村的张先生，如果您听到我们的广播，您再给我们打一下热线电话过来啊，我们导播刚才可能是您电话没有这个及时的记录啊，如果您听到我的节目，您再拨打一下我们的直播电话，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我们这个电话也没有来电显示，您现在呢马上啊给我们打一下，再打一些电话，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记录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好，那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提示张先生，刚刚给我们拨打电话的白塔部的张河村的张先生，您再给我们打一下电话，85457744 85461350，让我们工作人员记录一下您的联系电话，方便残联跟您联系。我们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呢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星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语不千道，一生与你相拥，而我想与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山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愿活成你的愿。 清澈，如你年轻的脸。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我们有请打击热线的朋友。您好。
哎，你好。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主持人，我是海州的。
海州的，您要什么咨询什么问题？
我现在的就是这个，我咨询一下这个残疾人生活补贴。我家有没有这个规定多少钱？
你先告诉我你拿到多少钱。
现在没有钱，没。
你残疾等级是？你残疾等级？
拉衣服啥？
您的残疾等级？
残疾二级。
你是家里是不是低保户？
原来是低保户，后来呢，给我拿回来，叫我拿残疾险，说残疾险跟这个低保险是一样的。
那你现在拿到多少钱？
残疾险呢，拿够两三个月，后来给我残疾险拿着了。就够130一个月，
现在只有130一个月。
把这个生活补贴钱拿着了。
生活补贴原来拿多少钱？
生活补贴原来是六百九吧。
690，对，690。你什么时候给你拿到的690？
现在就够130。
现在只有130啊？
对。
你残疾就是那个690，什么时候给你拿掉的？
看呢，这个是。去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
那你有没有问呢？你有没有问社区？你是哪个社区的？
玉带也就是。
什么社区？
玉带。
玉带社区啊。有没有问社区为什么给你拿掉呢？
他就是搞那个生活物交，在生活物上签字。
不是，你有没有问他？你有没有口头问他说你这个我这个残疾补贴为什么被拿掉的？
他就简单的给我这个签字，叫我签字上签字，以后就都知道了，我就没签字。就干到了这个有的就听话，我就签我补贴了。
就是你就是你没问他为什么给你拿掉了，对不对？
对。
那你怎么不问他呢？
问了他叫我就不在承诺书上的签字。
承诺书是什么承诺书啊？
承诺书签字要，叫你签上字，也有什么的懂，我就没签。
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这个残疾这个困难残疾人补贴呢，首先呢就是说，首先要界定一下，就是你首先是。困难残疾人，这个困难残疾人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生活困难吧。我们恒定这个生活困难有几个标准。第一个呢，是一个是你家庭是低保家庭啊，然后呢，你低保家庭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家庭的人均收入啊，这个要看你的家庭人均收入。你的家庭人均收入是多少啊？
我家庭我是老姑娘的，我是老婆，新娘子，我是老小三。没有收入。
你们有没有退休工资呢？
没有啊，有退休工资，就不知道不容易事情了。
您的年龄是？
我年龄今年的虚岁是83，按照实际年龄是81。
你80多没有那个这个，你没有养老金是吗？
没有，因为什么呢？我是原来家是住南宁。我在南宁检查站工作，南宁检查站破产了，就没给我们买养老保险，我就一直就没有。
你一直都没有养老保险？
对。
那你这个情况，如果要是没有收入的话呢，家庭困难的话，